是杨静啊。平常遇到很多事情你都要用脑，那这个脑呢是我们人非常重要掌控我们很多器官啦、啊、或者是维持一个人体能够在一个生活当中呢如常的、啊、维持一个正常的一个运作。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高雄荣民总医院神经外科的许晃毅主治医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要跟大家来认识我们的大脑。早安，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徐医师感冒才刚痊愈，所以他今天的声音有点哑，不过特别有磁性。徐医师，我们平常有很多器官我们都可以来做保健，好，比如说呢我们这个心脏啦、肺啊，多多做一些什么心肺有氧的一些运动啊，可以避免它慢慢的削弱，或者是呢一旦有任何状况出现，脑我们怎么保健，有保健之道或者是预防脑瘤上升的一个应该要注意的方法吗？有吗？
是因为这个脑瘤现在大家其实听到肿瘤大家都会很害怕，有闻癌色变、嗯、那其实我们都说脑瘤，其实到肿瘤它到中央肿瘤的末期第四期才叫癌症，那我们所以统称这个肿脑瘤。那脑瘤它本身其实大家都很害怕，不过它其实在盛行率的部分大概他们统计大概每十万人里面大概才十个，所以它盛行率其实并没有那么高。那以目前台湾一年诊断的这个总脑瘤的比例大概才2000人，那在这脑瘤里面又是恶性脑瘤，一年大概是500到600个，其实比例是不多，所以大家都会听到说哎，肿瘤就觉得很害怕，那尤其又听到说哎，这些又长在脑部里面就会更就大家当然听到就是啊，大概在大概就完蛋了。那其实并不会，以目前一个医学的一个进步跟我们一些技术上的纯熟部的情况，其实很多脑瘤它在一个很好的治疗情况下其实可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善。那至于怎么预防，其实就讲到说这肿瘤它的症状那我要怎么样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得到这个脑瘤、嗯，那其实脑部本身它是一个很特别的构造，它本身脑部实质本身它并没有痛觉的感觉。
哦，是啊、哦、
是，就像、哦、其实在很早以前，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有人在吃猴脑，有没有生吃猴脑、
哦、
那其实脑部本身它没有痛，所以脑瘤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其实如果它又长在一些比较没有管一些神经功能的地方，好、
嗯嗯、
像长在像我们临床上有一种叫长到嗅觉神经嗅沟神经球的一个肿瘤、
嗯、
那因为我们的嗅神经有两边左右两边，所以在它很小的时候它可能影响到你一边的一个嗅神经的时候，你可能那时候不会有症状。那或者是像我们很常见的听神经瘤、
嗯、
那我们虽然说叫听神经瘤，听神经瘤它本身其实长在听觉神经的某一条分支上面，那在它很小的时候其实病人不会有感觉，它也不会有听力上面的感觉，所以肿瘤它其实很难早期去发现。有些肿瘤然后尤其在很小的时候，除非说它就长在像一些比较特别的神经功能构造的地方，像管我们肢体运动的地方，它可能在很小的时候就会被发现、哦、那或者是管我们的视力的部分、哦、病人他视力受到一些影响、
嗯、
可能很早就会被发现。不然本身肿瘤很小的时候，其实有些肿瘤是很难被发现的。那所以其实你说预防嘛，大概也很难有什么预防的方法、嗯、因为目前的一个成因肿瘤一个成因其实不明啊。像有些人目前大概有些人认为大概是跟一些基因突变有关系，像脑部一些很常见的一个胶质细胞瘤，它就大概跟目前认为大概跟一些基因的突变有关系。那有些人认为是跟一些环境的一些化学因素有关系，好像以前都是说什么常听手机啊得脑瘤啊，或者是说住在什么高压电塔旁边得脑瘤啦。不过现在其实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相关性，认为说你真的是接触到这些东西就等于容易得脑瘤，目前其实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相关性。那至于脑瘤这遗传性的部分其实相关性也不大。那的确有一些先天性的遗传性的疾病比较容易得脑瘤，不过脑瘤本身并不太有一个遗传的一个相关性。对，所以预防的部分大概目前大概是没什么好的一个预防的方法、嗯嗯、
所以等于是说它 刚刚提到它有可能是来自于基因突变，可能是环境化学因素，那本身也跟遗传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相关性，所以基本上你要预防它很难，因为基因什么时候要突变我们也没办法掌控。那所以很多人会发现说有脑瘤，或者是担心自己有脑瘤，可能有很多人都是因为头痛。我觉得很多人在头痛的第一个当下就说完了，我是不是有脑瘤，所以那时候可能就会想要去看医师来确认一下，照一下断层扫描发现我没有啊，那就觉得心安下来了。但是刚刚提到说这个脑瘤它本身我们的脑没有痛觉嘛，所以等于是说这个脑瘤它影响到我们的部分功能的时候我们才会察觉，是这样吗？
是，像这个头痛哦，像我们门诊也常常遇到，病患有一个头痛的状况，就会担心自己得了脑瘤哦。就像现在听众朋友，如果一听到这个广播，就啊，惨了惨了，我像常常在头痛哦。那其实头痛又分类很多种，那单纯哦，属于这种脑瘤性的头痛，通常它会比较特征是在清晨的时候会比较痛。那因为我们人在睡觉的时候哦，是躺着。那躺着脑压会稍微偏高，那尤其在睡觉的时候，其实我们呼吸会相对平缓，那脑部就会相对处于一个缺氧的状态，那二氧化碳在逐渐上升的过程当中就会造成我们脑压上升。所以如果有一个清晨性的头痛，那合并一个没有肠胃炎的一个呕吐的一个状况，那这时候可能就是一个颅内压升高的一个警讯。
跟肠胃炎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跟这个呕吐跟肠胃也没有关系的呕吐、
等于是说你清晨头痛，然后你确认你没有肠胃炎的症状，但是你却呕吐了。
是，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很小心，是不是有个颅内压升高的状况。所以我们这个头痛通常是一个清晨性的头痛，它是比较特别，跟其他一些什么压力型的头痛啊或感冒性的头痛那个会比较不一样。对，那当然因为刚刚提到这个脑部本身它没有痛觉器官，所以它长大的过程当中如果造成这脑压的升高，就会造成刚刚提到这清晨性的头痛。那或者是它会去牵扯到我们脑膜，它长得很大牵扯到脑膜的时候，脑膜本身就会有痛觉的接收器，就会造成一个牵扯性的头痛。那这些都是一些脑瘤头痛比较特别的地方。那当然其他一些脑瘤的症状就要看这个肿瘤长的位置。那像刚刚提到的有些人长在管运动功能的地方，那可能就会造成手脚肢体的无力。那管我们视觉的地方可能就会造成视野的缺损。像我们临床上常见的一个脑下垂体的肿瘤，病人他有可能就会造成双侧视野的偏盲。就是常常会你去问他说他常走路啊，就走就手去撞到旁边，因为他两边看不到。那或者是开车常常怎么等一下这边的门去撞到那边的那个后照镜去撞到齁，就是会有这些状况。那也有一些人像我们也有遇过齁，有一些人他一来是以呈现一个就家属发现他性格改变，那有时候胡言乱语，那一开始还觉得说他是不是就中邪卡到阴齁，那就带到一些民俗疗法齁，去民俗疗法去那边做一些治疗。那后来发现怎么治疗都不好，都没好。而且这个状况还越来越差，那甚至到了晚上会有一些被害妄想那种状况。
那也蛮可怕的耶。
对，然后后来才去到一些西医的一些那个医院去齁，就做诊断才发现他的肿瘤长在额叶的部分。那么额叶是管我们人的一个性格啦，那个
情绪
那部分齁，那才发现一个额叶的一个肿瘤。那其实在治疗过后都可以得这个他的这些所有症状其实都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
是，
对，那其他包含了像是这个肿瘤有时候会造成周边的一个脑水肿，那病人就会有癫痫，好像羊癫疯癫痫的状况，那甚至比较严重的可能就会造成一些昏迷啊，生命危险，这些都有可能。所以肿瘤脑瘤本身它的症状其实是千变万化，端看它长的位置，那长的大小而定。
对，所以有些时候如果说视力开始有问题，如除了去找眼科之外，可能也要去思考一下，不是要先吓自己啦，就是我们还是要去做确认嘛，才能够及早的来去做治疗。刚刚提到说如果说你的头痛是发生在清晨，而且伴随有呕吐，我们就要特别小心哈，这个频率大概多高可能要特别留意。
像这种脑瘤它的神经功能它其实渐进性的发展。对，它并不会说 一夕之间突然发生，它跟脑中风不一样，不跟脑出血不一样。脑出血那是比较非常急性，这中风就来去一阵风嘛，突然发生。这种脑瘤的重的那个脑压升高的情形，其实是渐进性的发展。所以如果当你发现说你这种轻晨性的头痛有越来越厉害，发生的频率越来越多，那持续的时间越来越久，甚至你有伴随着其他一些症状，像呕吐，那有些人会有畏光的状况，他脑压升高的情形，畏光的状况，这时候可能就要非常小心，可能就要去寻求专业的意见。
这样听起来蛮可怕的，好像我们畏光有时候也有一点，头痛也有一点，有当下嘛，手机无力嘛，小可有淡薄啊，听起来好像应该要来检查一下。但是这个严重性，但你自己还是要跟你的医师来做讨论了，先不要吓自己，我们还是要重复一次，那因为脑的构造非常非常的精密嘛，虽然我们没有真正的去看过脑的一个结构，但是大概你如果去诊间啊，看到那些人体的剖面的一个模型哈，看到里面这个密密麻麻的，然后有一些戏剧里面也有这个医师他们在开刀，然后开那个颅内的手术，然后就发现那个医生这一坐下去，好，然后开始看那个内视镜啊，然后就一开就是十几二十个小时。我们许医师，你在这个你的职业过程当中，也常常要碰到这种状况吗？
是因为脑瘤本身脑部就刚像刚刚主持人讲，它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个构造了，那在手术跟其他一般的其他的手术比较不一样，因为脑部它本身有太多神经功能，那我们当然希望在这个脑瘤，在你治疗这个脑瘤的过程当中，能够尽量保留病患的一个正常的神经功能，所以而且有时候这个肿瘤它并不是说头盖骨打开你就看得到它，有时候它是藏在一些比较深处的地方，像我们的颅底肿瘤，通常我们必须要找到一条 很小很安全的路径，那甚至在手术当中要接住像开车那种汽车导航，我们一个神经导航系统，可以去很精密的找到这个肿瘤的位置，那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视野当中，一个 millimeter 一个 millimeter 这样慢慢去把肿瘤拿掉。所以像我的最高纪录大概手术大概是开了大概二十几个小时，就是从早上大概七八点进去开刀房，到隔天大概十点多才会出来，对，所以神经外科大家大概在训练过程当中，我们都会接受这种长时间的一个熬夜的一个
训练、
对对对，
所以这个体能方面对于医生来讲也是一个考验了。好，除了这个要有高明的医术，当然他的体力上面，他因为要来去协助这个病患把这个脑瘤啊彻底的给消灭掉，所以他们是现在还好，现在也有很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医疗的一些协助的工具啊，这个当然在整个这跟过往的一个开刀的一个过程都不大一样。那很多人刚刚听到了有不少的一个状况出现，可能它会是脑瘤。那我们在医学上面会怎么样来做确认跟诊断呢？
是，其实现在医学的进步，就主持人刚才提到，其实在以前大家听到开脑大概就觉得大概就人生就去了一半。不过因为现在医学的进步，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个术前的一个诊断的工具。那像最简单的一个电脑断层，它可以对于脑部做一个很初步的一个检查。那当我们初步发现病人有脑瘤的时候，最主要的一个诊断依据是我们的核磁共振。那核磁共振甚至现在有一些质谱分析，我们在术前甚至就可以很大概就可以知道说这个脑瘤它是属于良性的还是恶性的，那一些立体的定位可以很精确的知道说这个脑瘤它跟旁边一个正常的那个神经组织它的一个相对的关系，甚至一些重要血管它的相对的位置都可以做一个很精准的定位。那甚至有些需要的时候，我们还会去做一些血管摄影去看一些跟大血管的一些关系。所以这个肿瘤术前那个诊断，其实目前如果在一些比较设备比较好的一个大医院里面，其实都可以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术前的评估。那至于治疗的部分，脑瘤它的治疗其实分成好几种，那当然主要就是以手术为主，那其他像是一些放射治疗， 甚至一些最新的一个立体定位的一个手术，伽马刀啦，那些立体定位的一个治疗，甚至有些病人需要化学治疗，所以它的治疗其实很多种。那我们主要以前老师都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治疗病人，以前有个笑话嘛，外科医师开完刀之后啊，大家永远只认得病人那个器官，那神经外科只认得病人那颗光头，被我们剃头发那个光头大概不认得他的脸。不过现在大概我们一个治肿脑瘤的一个治疗，我们通常是要去 整体性的一个评估，所以我们常常我都跟病人说，其实手术并不是我们一个人，我们是一整个医疗团队。那这治疗部分，我们这个治疗团队除了外科医师的团队之外，我们还会有一些放射诊断科的医师，影像诊断科的医师，那术后可能还会有我们的加护病房那个照护的体系，护理人员，那后续的一些如果需要放射肿瘤科医师一个，然后还有化学治疗复健科，其实我们是整个医学医疗团队，所以在治疗的部分，其实以目前的科技上面来说，其实病人大概的预后都还不错。对，现在神经外科其实真的发生手术重大并发症的机会其实很低啦，你说开完脑瘤之后就过世了，这个大概是小于3%啦，小于3%，
几率真的不高，
几率真的是不高。对，但是手术不会100%啦，
当然
还是会有一些并发症。
好，这个事实上，刚刚我们的这个高雄荣民总医院，我们神经外科的许晃毅主治医师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有好几个阶段的一个检查的一个方式包括了断层扫描啦、核磁共振。那如果需要的话，我们用质谱分析，甚至像是血管的摄影，你都可以很清楚的去了解到这个脑瘤所长的一个位置跟它的状况，以及我们后续要进行手术治疗上面应该怎么样来一个操作，后续的一个照顾，有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团队，当然能够不用到最好、但是如果说真的要面对到，请相信我们的医疗台湾的医疗真的是非常佛心，而且也相当的对于病患的照料上面都是请全力在照顾着那当然这个刚提到预后，这个每个人去开完刀，不是每个人，某些人去开完刀，开刀之后呢，就很担心说以前我那开刀了可没够什么万不一个发生什么事情还是会当永远都没够发生吗这个预后能够去很精准的说出来吗？
像这个脑瘤预后那就跟很多因素有关系，那最主要大概就跟其实第一最重要就是这个脑瘤它的分化。那脑瘤它以脑部的肿瘤来说大概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就是原发型的，从脑部本身长出来的肿瘤，一种是转移来的，像台湾目前最常见的肺癌女性的乳癌它都是很容易转移到脑部的一个肿瘤，像转移性的脑瘤。那当然转移性的脑瘤就属于恶性脑瘤。那原发性的脑瘤它在世界卫生组织里面它把它分成好几类，大概9大类，那不过大致上可以原发性的肿瘤我们就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有良性或者是恶性。那所以预后就跟这个它到底它肿瘤的分化有非常大的关系。那以目前来说脑部里面最恶性那个肿瘤，原发性的恶性肿瘤叫做胶质母细胞瘤，它大概就是人体能够得到最恶性的一个肿瘤。那这个肿瘤它在被一旦有长了这个肿瘤，平均的预后不管你怎么治疗它，平均预后大概就是1.5年，当然有长有短我们也有遇过好几十年的这个肿瘤所以脑瘤它的预后其实跟这个肿瘤的一个分化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那再来就是跟病人他的手术当中我们到底能够达到一个多好的一个切除率有关系那当然这个切除率就跟很多因素有相关跟手术医师他本身的技术跟他肿瘤所长的位置今天这个肿瘤我们当然也不希望说我们 把病人肿瘤拿完结果病人就躺在那边就完全没有清醒我们所谓的手术成功但是病人预后不好
对
当然我们也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所以跟肿瘤它长的位置有关系我们到底能够达到一个多好的一个切除率有关系所以这些种种因素加起来那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很常忽略的是病人他的家庭的支持体系所以其实 我们以前老师在教我们呢、啊，我们术前做会谈的时候，我们都很希望家属可以一起过来，
嗯，
哦，那跟经由我们医病之间沟通的之下，你才能够很清楚的了解说，哎，病患他手术后，其实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其实这种脑瘤病人，他开完刀之后，他是需要一段时间那个复原期，
嗯，
不管你手术多成功，而且其实病人的心理创伤其实很大，
哦，
这个不管他是良性或恶性，病人心理创伤很大，所以他的一个家庭的支持体系其实也是跟这个预后有非常大的关系，
嗯嗯，
所以这个肿瘤它的预后其实我觉得是多方面的去考量了，
是是是，
对，当然最主要还是以这个肿瘤的分化为主，
嗯嗯，好，所以有分为所谓原发性跟转移性，那主要的一个状况就是来自于肿瘤分化的一个程度啊。那当然这个手术有没有很成功，这个可能也会影响到预后。那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家里的支持体系，对，我们也看过戏剧，其实很多地方来自戏剧，因为我们平常我们不太可能跟着医生进到这个手术房嘛，所以看到这个一些剧里面呢，这个医师在做一些这个开刀的时候呢，哇，这个人好多好多，然后随时需要什么呢，就很紧急的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所以感觉上这个医师是一个非常高压的一个职业，更不要提如果你面对的就是一颗头在你面前，那个瘤长在一个脑的某一个角落里面，刚刚你说到你需要一厘米一厘米慢慢的来做这个清理啊，把这个脑瘤给从这个脑给退出来，还给他一个干净的一个脑可以来运作，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手术。那当然这个相关的追踪应该少不了吧，
追踪的部分，如果看他是良性或恶性，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些非常明确的一个治疗指引，像是这种恶性的脑瘤，因为它的复发率太高，因为脑部它其实本身它我们大家知道就是个器官，但是它里面其实很多像是电线的地方，神经纤维，那这个恶性脑瘤它非常容易沿着神经纤维到处乱跑，所以恶性的脑瘤部分的追踪通常我们会三个月到半年就会去做一个定期的追踪。那良性的肿瘤就比较特别，良性肿瘤如果说今天可以达到一个几乎99%的一个成功的一个切除率，那有部分的脑瘤其实是可以得到一个治愈的一个甚至可以到治愈的状况，基本上大概前几年追踪如果没有问题，基本上大概病人就是痊愈，所以脑瘤并不是无法痊愈的一个疾病。
好，所以先迈加进警了哈，啊，有些状况呢，让医生帮你来做诊断，然后一旦呢必须要面临到手术，我们就相信我们的医疗团队，那你一定有这个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呢，能够碰到我们的许医师。他应该可以让你更加安心，因为他真的是满脸的笑意，我想会让病人安心许多。今天非常谢谢我们荣民总医院神经外科的许晃毅医师跟我们所做相关的分享，谢谢您，
谢谢主任，谢谢。